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岛。今天呢，咱们来讨论一个绝大部分人呢应该都知道一点，但是大概率搞得不太清楚的事情啊，那就是中美两国的两条不一样的区块链路线。这将是一期多少有点干货的视频啊，既能让大家多一些吹牛的素材，说不定呢又能让大家赚些钱，当然也有可能倾家荡产啊。既然要谈区块链的路线，那咱们肯定得先稍微说一下区块链的技术是什么。鉴于网上已经有非常多的介绍区块链的视频了啊，我感觉呢我就没有必要在这部分呢花太多精力了，我就非常简单的用我的理解来说一下啊。所谓的这个区块链呢就没什么神秘的啊，那区块呢其实就有点像是一个网络硬盘存存信息的，就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呢，这个硬盘啊它是由全世界的所有使用者一起维护的，任何人呢都无法随意更改硬盘里的信息。然后为什么它的名字里有个链子呢啊，是因为一个硬盘存满了，就会在这个硬盘后面呢串联一个新的硬盘，硬盘呢越接越多啊，就变成了一个长长的链子了。那区块链呢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啊。而我们说的加密货币又是什么呢？它是通过区块链技术产生的币。那为什么叫加密？其实呢我也搞不清楚啊，我只知道呢这种币啊它的拥有转移记账等功能呢全都是靠密码学来完成的。但是你别问我是怎么完成的啊，这个只能交给专业人士了，就咱们别浪费这个时间了。但是我呢能够说清楚这个币它是怎么产生的，以及币出现之后中美的态度。加密货币呢其实分两种，那分别是原生币和代币。咱们先说什么是原生币，我们拿比特币的链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比特币肯定是最有名的加密货币了啊，大家应该都听说过比特币挖矿的说法。那挖矿到底是在做什么呢啊，这个词的误导性其实非常的强啊，搞得大家觉得呢是像在挖宝一样。其实挖矿呢它是在做两件事情，一个呢是通过算力竞争啊，决定谁在区块上产生新的块啊，也就是加硬盘。那另外一件事情呢是验证打包这些数据，而且呢你不但是验证了新的区块的数据啊，还在为前面的区块里的数据进行背书。所以越多的矿工挖出来越多的新的区块，那前面的区块里的信息呢就越来越难被篡改了。而为了让矿工们愿意贡献自己的算力去做这些事情，那就得奖励他们一点币啊，那这个币呢就是原生币。那至于说这个币以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去产出啊，要看这条链在初创的时候底层的共识到底是怎么规定的。那比特币链的规定呢就是最初挖出一个区块呢奖励50个比特币，那每挖出21万个区块后奖励减少一半，最多呢这个挖完2100万个比特币啊就没有了。那后续矿工再挖呢就没有区块的奖励了，只有确认的奖励。确认的奖励呢形象点说就有点像这个银行转账的手续费，但是区块链的存在它不只是为了转币啊，那么其实是为了存信息。所以更准确的说呢应该是确认信息的奖励。那只是说呢要想在区块链上写信息必须要发起一个交易，然后在这个交易的内容里面呢附带上信息，接着呢等矿工们确认啊。这么说可能稍微有一点抽象啊，大家可以不用管那么多啊，就简单的理解为矿工确认交易呢会有原生币拿就行了。那比特币呢是2009年1月正式开挖的，最初基本上没什么人当回事儿啊，一直到2010年5月，那有个大哥呢用10000个比特币买了两份披萨，靠着这个新闻出圈啊才被一些人知道了。那当时那两个披萨大概是25美元啊，就换算下来呢一个比特币的价格呢是2.5厘啊，就是4个比特币呢才等于1美分，拍断大腿啊，当时我要是能够毅然的辍学啊把学费省出来买比特币，现在应该就可以在各个大学里做名誉教授了啊。2011年、2012年的时候呢比特币的波动很大。2011年的时候比特币曾经涨到32美元一个，那随后呢又猛跌到1分啊，你没听错啊，就是跌到1分，属于一个纯粹的投机市场吧，就比赌场还要黑啊。这个其实呢是因为玩比特币的人太少了，流动性呢太小，那几个大户几十万美元呢就可以随意的操纵这个市场了。比特币真正的上台面呢要到2013年3月，那美国财政部下属的网络金融犯罪执法局呢明确了虚拟货币的兑换属于货币服务业务，那也必须遵守反洗钱的要求。虽然说没有给这些兑换商上执照啊，但是也算是变相的承认了他们可以在美国开展相关的业务，这让炒家们呢对比特币的兴趣有所增加。另外2013年4月在欧洲呢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啊，也就是塞浦路斯事件。塞浦路斯呢是一个欧盟里的小国，当时正处于欧债危机的暴雷期。那塞浦路斯呢一方面是自己的主权债务极高，那另外一方面呢又非常倒霉的持有了大量的希腊债券，直接呢就被混合双打到翻白眼啊。那为了获得欧盟的援助呢，塞浦路斯的政府啊先是提出了对该国所有银行的存款账户进行课税，直接点说呢就是公开抢劫啊。那由于这个提案呢过于惊世骇俗，所以在议会上呢被否决了。然后塞浦路斯呢就把该国的第二大银行给关了，结果银行里呢超过10万欧元以上的存款啊最高被减记60%，比 A 股呢还要猛。这件事情呢在当时就引起了相当多人对银行这种中心化的资本管制体系的不信任，连存款你都能给我 A 没了，对不对啊？那我还不如去买去中心化的比特币。 那再加上美国从政策上呢让比特币的兑换半合法化了，那这就让比特币的价格呢从当年的十几美元在四月迅速飙升到了300美元，到年底的时候呢甚至冲到了1000美元。那这个是加密货币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暴冲，从十几块涨到1000多啊，虽然只是个不到10倍的涨幅，那但是比特币能够到1000美元，说明加密货币市场里的资金池已经比较大了。那资金量越大，也就说明玩的人越多了。那比特币这么涨呢，对于有严格的资金管控的中国当然是不利的啊，因为比特币去中心化嘛，那中国政府它根本就没有办法追踪比特币的流动。比特币无论是被用来进行换汇交易或者犯罪啊，中国政府都很难追踪到。而中国一直是一个稳字当头的国家，所以在2013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呢会同工信部、银监会、证监会、网信办发布了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要求金融机构与支付机构呢不得开展任何与比特币相关的业务。这直接导致比特币的价格呢从12月的1242美元的高点，没几天呢就跌到了480，跌幅高达60%。然而加密货币的市场并没有因为中国的禁止而减缓发展速度，那这下咱们终于要说到代币的问题了啊。还是拿比特币链举例子，那开发者呢可以通过发起交易啊，在比特币的区块里呢写一些信息，那既然能够放信息，那么是不是能够写点小程序放到区块链里让大家一起用呢？可以的，开发者们呢是这么玩的啊，他们呢在发起交易的时候啊，把代码呢放进区块里，然后大家呢就都能用这个代码了啊。但是比特币链在设计之初啊，他没想过要跑代码这件事儿，所以比特币链呢，他读不懂任何的代码，那需要使用者呢在自己的电脑上用特定的索引器来解析这些代码，进而呢在比特币的链外啊完成一些功能。那说穿了呢，还是我前面那套这个硬盘的理论啊，就是比特币的区块呢它是硬盘，但是它没有操作系统啊，操作系统呢在大家的电脑上啊，需要硬盘配合操作系统才能把程序跑起来。那有些程序呢它就包含了代币的铸造、部署、转账等功能，于是代币就出现了。代币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呢，就是把一些网络或者现实里的这个权力、资源等等啊，用币来进行代表，它就是一个凭证啊，并不是一个什么多新的概念啊。我们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代币，像我们买的股权其实也是代币啊，对不对？那很多朋友呢一说到区块链啊，想到的就是发币卖币，那其实不是的，币呢只是基于区块链能够实现的一种功能而已。代币呢它可以和现实的资源挂钩，所以大家对发币很上心。这个就有点像现在中国的直播一样啊，直播不是只有电商直播，可是呢因为电商直播比较赚钱，所以大部分的直播呢最后都变成了卖货。而比特币的链呢在上线之前是没有考虑发币这个问题的，大家又是下载又是解码的，就非常的麻烦，所以在比特币链上比较成功的代币呢就几乎没有。一直到2015年以太坊上线，情况呢才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那以太坊呢也是一条和比特币一样的公链，但是呢它比比特币链要复杂的多啊。那如果说比特币链更接近网络硬盘的话，以太坊呢就是在硬盘上加了操作系统。以太坊非常贴心的为开发者准备了很多模块啊，比如说这个借贷啊、支付啊、测试啊、审计账户功能等等，哎，它都准备好了。开发者呢只需要调用它们，然后呢像拼乐高一样呢就可以把新的代币给开发出来了啊。开发出来的币呢也可以通过以太坊进行买卖啊，所有的动作啊都可以在链上完成。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安卓的开发系统啊，它面向各种开发者提供服务，任何人想要基于以太坊做点小程序都可以啊，而且很简单。随着以太坊技术的成熟呢，2017年币圈呢就出现了基于以太坊的 ICO 潮。ICO 的中文意思呢是首次代币发行啊，我们可以把 ICO 理解为股票发行啊，只是呢标准低得多，风险呢也大得多。但是在当时呢不是问题啊，因为没啥监管嘛。2014年的时候呢，币圈一共只有7个项目通过了 ICO 募资，那一共融了3000万，那其中1800万呢还是融给了以太坊。但是到了2017年的时候啊，成功的 ICO 项目呢直接暴涨到了435个，价值56亿美元。那其中90%的 ICO 呢都是在以太坊上完成的。在以太坊上呢能够大量的完成 ICO 啊，就说明去中心化的募资行为呢是玩得赚的。这代表着一个新型的金融模式呢正在走向成熟，那所以又有大量的新的资金进入了币圈。那虽然说当年绝大多数的 ICO 发出来的币都是空气币啊，但是原生币的价格却在稳步提升。那这里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原生币上涨的逻辑。很多人呢觉得币圈的币啊就是诈骗，那确实 99.9% 的代币都是空气币，那真的就是和诈骗没什么两样啊。但是原生币的上涨呢却是合理的。那比特币呢，由于是第一个原生币啊，而且数量呢有限制，它就有点像这个区块链里的黄金。当币圈的整体资金量上涨时呢，比特币就会上涨啊。这就好像今年这个黄金涨了很多啊，很多人都是在后悔说，哎呀，早知道多买点黄金囤着了。但是为啥黄金会上涨呢？哎，很多人其实没考虑过啊。其实你要是看一看这个中国和美国印了多少钱，你就会觉得正常了。那中国呢，为了改善通缩问题呢，印钞机都印得冒烟了啊。那过多的资金进入金融市场，除了会推高股市以外，也会涌入避险资产，那所以黄金不停地在涨。那币圈也是一样的呀，当大量的资金进入币圈时，作为第一个原生币的比特币一定会涨。所以2017年的 ICO 潮就使得比特币呢，从2016年的最高点的975美元涨到了2017年的19783美元的高点。而以太坊的涨幅呢，比比特币还要高啊。为啥呢？因为任何人想要在以太坊上做开发啊，都需要消耗以太币，而任何代币在以太坊上流动也要消耗以太币，那其实就是手续费啊。以太坊呢，把手续费呢取名为 gas 啊，燃气啊，非常形象的名字啊。可以说呢，以太坊在当时就是币圈机器能够运作起来的燃料，币圈越火热，对燃料的需求呢就越高。于是以太坊呢，从2016年最高的20.61块美元一个，涨到了2017年最高的812.5美元一个，这个也是加密货币资产的第二次暴冲。那既然暴冲了，那中美两大国当然也相应的有动作了啊。作为世界金融第一强国的美国，在2017年呢，连续立法开始尝试把加密货币纳入监管体系。2017年3月，亚利桑那州众议院的2417号法案确认了区块链签名记录和智能合约的法律效力。特拉华州的公司法呢进行了修法，明确了公司可以用区块链维护股权啊，为 ICO 呢提供了一定的法律基础。同月呢，统一法委员会通过了虚拟货币业务统一规制法，为各州呢提供了虚拟货币业务监管的示范立法框架。随后呢，不少州啊都开始对加密货币进行立法。那么这个州的中国做了什么呢？简单粗暴。2017年9月，七部委呢联合发布了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全面叫停了 ICO。 大家注意一下啊，这里的叫停 ICO 还不是说不允许中国人买币，而是不允许中国人发币啊，哪怕说你发个空气币去骗美国人的钱也不可以，要融资只能走传统的证监会啊，去大爷割韭菜。当然买币也不行啊，那么私下里呢，大家点对点的买币，中国政府是没有办法进的。但是中国呢，把所有的在中国的币所全都关了。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币所其实都是中国人开的啊，像什么比特币中国啊、火币啊、 OK 币这些平台啊，都只能被迫离开了中国大陆。后续中国人要想用币所的服务就只能翻墙了。不过在中国禁止 ICO 和普通人买卖加密货币的同时呢，中国政府自己啊却对区块链越来越重视了。2018年中国通信院发布了区块链白皮书，系统的解读了区块链的概念与特征。有空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下啊。可以这么说，中国其实把区块链的技术吃得非常的透。在这个白皮书里呢，还讲了中国的技术路线。中国呢是要走高性能的联盟链。那联盟链是什么呢？啊，我们可以简称为有中国特色的区块链。它和我们前面讲的比特币链、以太坊链这种人人都可以用的公链不同，联盟链呢属于一种有准入门槛的链。啊，简单的说呢，就是我要用区块链的技术啊，我也要去中心化，链上的节点呢也要可以用来确认信息、查阅信息，但是我只准特定的人来做特定的事，所以链上的人呢要被分成不同的层级。那比如说18年的7月起呢，深圳就开始试点区块链电子发票了。那这个是深圳税务部门和腾讯合作搞的啊，步骤呢不复杂。比如说，哎，你去餐馆吃饭是吧？吃完之后呢，用微信支付给了钱。这时候你说我要一张发票，无论是你在微信的小程序上点了要发票，还是说商户帮你出发票，这个需求呢，只要一发出去，腾讯呢就会把这次消费的各种信息打包上链，税务部门的节点呢会对这些信息进行签名，然后呢，官方授权的服务商节点啊，比如说腾讯专门成立的记账公司高登科技，还有老牌的这个企业管理软件供应商金蝶，他们会进行确认。当所有的节点确认之后，那落快就完成了，发票呢也会发到用户那边。未来再有新的快产生的时候啊，在确认新快的同时，那也会为前面的快进行背书。其实作为普通人，我们甚至不需要理解这和区块链有什么关系啊。哎，它其实就是税务部门、商户、支付、记账公司都是用的同一套账，并且无法被篡改。这样做的好处是呢，既节约了资源，又让消费者呢可以快速拿到发票，而且商户啊也没有办法偷税漏税了。在官方使用区块链技术小试牛刀之后呢，2019年1月中国推出了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这套规定呢又将区块链技术的中国特色进一步加深。 那这个规定有四个重点。第一个呢是要备案，任何公司或者个人想要在中国基于区块链技术提供服务，必须在网信办备案，网信办同意之后呢才能开始服务。第二呢是必须对用户进行实名制啊，当然了，由于是联盟链啊，用户的信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触到的。身份数据的核检比对啊，一般是来自于公安部体系啊，也就是说呢，在中国的各种联盟链里，大概率呢会有公安部的节点。第三呢，是要对法律禁止的内容具备发现和处置能力。那这个听起来和区块链的特性好像就不太一样了啊，区块链不是不可篡改吗？那区块链啊确实不可篡改，但是联盟链呢可以决定不同层级的用户的权限以及可以看到的内容，就是说呢这个信息永远在链上，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的。第四呢则是服务商要随时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与协助啊。说完了这个管理规定之后啊，我相信大家应该也大概知道了中国的区块链的方向和最原始的区块链的区别了啊，就是它只是部分的应用了区块链的技术，但是在去中心化这一块呢还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做了一定的调整的，在监管这一块呢也没有放松。2019年10月，中央政治局第18次集体学习会议上呢，习近平强调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2020年4月，真正的大戏开始了啊，由发改委的国家信息中心牵头，各政府部门以及各大通讯公司、银行、互联网公司，超大型的 BSN 项目开始被推动了。那 BSN 的中文名呢是区块链服务网络，它的定位呢是区块链基建项目，它在全国超过100个城市铺设了节点集群，并且呢标准化了网络证书监控审计等功能。这么讲大家可能不是特别容易理解啊，我们这么说吧，假如说今天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你有一个业务需要放到区块链上，但是呢你又不想为了这个业务专门再去拉一个专线租机房建节点什么的，那怎么办呢？直接租用 BSN 的节点就可以了，这可以为你呢省去很多的成本。而且呢像什么这个证书啊、监控啊、审计啊这些功能呢，它并不在区块链的功能里，但是为了合规呢你又必须做，是吧？那么如果自己去开发呢又要花一笔钱，但是在 BSN 上呢这些功能啊可以直接被拿来用。综合下来呢就是说可以让你省钱省时间，然后呢从你省的那部分钱里啊， BSN 呢会收你小部分钱啊，但是 BSN 里呢它不存在币的说法啊，它只收法币。那其实说穿了啊，就 BSN 呢就有点像区块链里的一个国家级的云啊，为所有的区块链的使用者呢提供基础设施。除了基础设施外呢，中国还提供工具。2021年1月27日，北京微星区块链与边缘计算研究院牵头，联合清华大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等科研单位呢开发出了长安链。长安链呢具备了和以太坊一样的智能合约功能，但是呢长安链不具备发币的功能，另外呢也是属于这个联盟链的类型。那目前在长安链上这个搞开发的用户呢还是以政府、国企和公共机构为主。那比如说北京呢就基于长安链打造了冷链追溯平台，首钢集团呢通过长安链达到了应收票据、物流和资金的协同，华电集团呢也在通过长安链进行碳核算。而在大力发展本国区块链的同时，那中国呢依然在不懈地打击加密货币。2021年9月，十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同院的发改委等11部门呢发出了关于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把挖矿啊列入了重点整治。那按照当时剑桥大学的矿池地理数据，中国的比特币挖矿份额啊从2021年4月最高的大约46%直接降到了接近零啊，这个使得美国的挖矿算力在年底达到了第一，占全球的35%左右。而在中国大搞区块链基建啊并且打压加密货币的同时呢，美国走的却是一条收编加密货币的金融路线。2020年7月，美国货币监理署 OCC 呢发布了一份法律解释信，表示美国银行可以为客户提供加密资产的托管大门。为什么美国突然要说这个啊？这个是因为在2020年的夏天，基于以太坊生态的去中心化金融啊开始爆发，英文名呢叫 DeFi。DeFi 做了个什么事情呢？那其实就是把借贷啊、清算等金融功能呢写进了智能合约，类似于一个网络银行吧。那于是在这个以太坊上呢，大家就可以搞这个借贷放贷的事儿了，而且呢根本不需要中介，放印子钱自古以来就是一门好生意啊。这就又使得大量的资金进入了币圈，那这些资金进了币圈呢就要交易啊，那它就会产生手续费，对不对？那根据 Coinbase 的统计呢，2020年上半年以太坊的手续费啊增加了776%，这也使得以太币的价格呢从年初的130啊涨到了年内高点约750美元。那鉴于大量的资金进入币圈放贷啊，抢了银行的生意，美国政府呢又不愿意像中国政府那样干脆进行全方位的封禁，那所以只得允许一直被监管着的银行呢也参与进来。美国要是再不让老钱来赚这种新钱，是吧，金主爸爸们呢就要不高兴了啊。2021年11月，美国政府收编币锁的意图呢也展现出来了。 美国修改了国内税收法典里关于经纪人啊，也就是这个 broker 的定义，他把为他人有偿且经常性的提供促成数字资产转移服务的人也定义为了经纪，而经纪呢是有义务向税务局报交交易信息的。既然促成数字资产转移服务的人算是经纪，那么闭锁自然也就有义务向美国政府提供各种信息了啊。结果咱们的这个华人首富赵长鹏啊，就去坐了4个月的牢啊，交了72亿美元的罚款。自此呢，所有的这个大型的闭锁啊，都开始把美国客户的信息往美国送了。那然后呢，就是最近发生的事情了。24年的时候呢，比特币、以太坊的 ETF 啊，都上线到了美股。美国最头部的资管公司黑石也在以太坊上呢上线了首支代币化基金啊，这个说明美国的主流资金也开始向币圈移动了。到了今年呢，美国又通过了支付型稳定币法案啊，稳定币法案的通过呢，等于呢为链上的结算呢打下了一个合规的地基，这直接又造成了币圈的一轮大涨。那今年比特币的低点呢是8.8万啊，高点呢到了12.6万，以太坊的低点呢1400，高点到了这个4900。那么币圈还会不会涨呢？啊，纯粹是我自己的看法啊，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我认为未来呢，应该是还有非常大的上涨空间的。那即便说比特币现在已经10几万美元一个，以太坊已经4000多美元一个了啊，为什么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说啊。首先呢，我们从一个比较正直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稳定币2014年就出来了。2021年的时候呢，美国的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呢也已经建议国会尽快立法了。那为什么要拖到2025呢？主要是一旦立法了啊，加密货币它就真的有名分了，必然呢就会有大量的资金涌入币圈。但是加密货币钱包转钱包呢，美国政府是很难真正的准确的监控到的。那也就是说，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美国资产通过加密货币游离到了美国政府的监管之外。那这对于美国政府其实是有伤害的啊。这也是中国政府一直禁止加密货币的原因。中国政府属于别说合法化了，我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机会都不给你啊，因为我要保证政府对金融的绝对控制力。那川普为什么要推稳定币法案呢？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拜登在任上发了太多的这个短期国债了啊，到川普手上都已经要开始到期了。那今年截止到9月，美国已经发了22.3万亿美元的国债了，大家应该很难体会这有多少啊，因为这没有概念是吧？对比一下川普上一任第一年的国债啊，2017年全年美国一共才发了8.85万亿国债啊，那今年9个月就已经是2倍多了啊，所以今年的这个债实在是太多了。川普呢，他很怕国债卖不出去，而所谓的稳定币法案呢，其实就是卖国债。稳定币法案呢，对稳定币的储备资产做了很多严格的要求，那搞到最后呢，最优质的储备只能是美国政府的债券，还有对币所的保证金也是有差不多的要求。那换句话说呢，就是你们要钻这个税务的漏洞就钻吧啊，但是呢，得买我的国债，少收点税呢没事儿是吧？但是国债卖不出去，那现在就得玩玩啊。如果我们从稳定币和美国国债绑定了的这个角度来看，那么现在呢，美国政府就有意愿增加稳定币的发行量，因为你每发1块钱的 U 就得差不多买1块钱的美国国债啊。渣打银行呢做了个最新的预测啊，说稳定币的规模会从现在的2200亿美元上升到2028年年底的20000亿美元。稳定币是币圈的货币啊，那货币供应量增加会怎么样呢？资产价格升高嘛，是吧？这个是第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政府是有意往币圈灌水的。第二呢，我想从资产配置的这个角度来说一下。那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投资机构呢，建议投资人配置5%的加密货币资产了。5%是多少呢？我们可以很粗略的算一下啊，全球股市的市值呢是130万亿美元左右，债券市场的存量呢大概是150万亿美元左右，扣除掉民用住宅之后呢，商用房地产的市值大概在50万亿，黄金市值30万亿，那别的资产咱们也不细说了啊，几个加起来就是390万亿了。那乘以1%呢是3.9万亿美元，而现在整个币圈的币的市值加起来呢在3.8万亿左右。那也就是说还不到全球投资市场市值的1%啊。那我们假设说这个所有的币都是空气啊，那币圈玩的就是一个击鼓传花式的博傻游戏，那么这个游戏其实还是在早期，对不对？更不要说这个很多原生币其实是有价值的啊。那一旦说这个投资人再多分配一个1%、2%的钱到币圈，那币圈是不是就会涨了？所以从这个资产配置再平衡的角度来说呢，加密货币也是有比较大的上涨空间的。第三呢，是这个加密货币的用途啊正在扩大。那我们前面讲了这个加密货币的几轮暴涨，那第一次呢是因为这个塞浦路斯银行的违约啊，趁脱出了加密货币在某些时候的稳定性。第二次呢是因为以太坊的出现啊，使得币圈出现了 ICO 潮。第三次呢是因为币圈可以搞借贷了。那这次呢是因为美国对稳定币的立法啊，但是美国立法的影响其实还是没有结束的。由于稳定币的合规化呢，就为资产上链打下了基础，那也就是将现实世界的资产呢代币化，那也叫 RWA 啊 ,Real World Asset。 RWA 呢，可以把现实世界的资产或者这个收益权啊，就分成 N 份，以代币的形式呢放到链上去卖。那最关键的是啊，就现在基本上是合法合规的。那比如说这个国债啊、基金啊、应收账款啊，甚至现在有些美股的股票也能做成代币卖了啊。那我刚刚查了一下最新的数据，现在是十月下旬了，加密货币里的这个 RWA 的规模呢，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85%，从120亿增长到了340亿，而这只是刚刚开始啊。就按照高盛的预测呢，2030年 RWA 的市值规模将会达到16万亿。就甭管这些 RWA 能不能赚钱啊，发币买币这些都是会消耗原生币的，那原生币的价格不就上涨了吗？第四点呢，咱们还是要再重复一下这个大环境的问题。美国呢，它已经进入降息周期了，中国呢，则还没有从通缩中走出来，欧洲为了打俄乌战争啊，就更是一塌糊涂。所以全世界的主要国家必然还是会继续加大放水量的啊，只要这个水放下去了，市场上的资金就会持续增加，那么资产价格必然还会上涨，而且上涨的幅度呢，可能要比前几年还要更大。那美国的稳定币法案过了之后，加密货币市场其实就已经属于被招安了啊。虽然说加密货币还是一身反骨，但是它的风险已经降低很多了，那可以算得上是正经的资产了。既然它属于正经资产啊，在全世界都大放水的时候，进入币圈的资金必然也会按比例的增加。那么从长期来讲呢，即便没有我前面说的各种原因，单单是全球货币供应量增加这么一个原因，也就能够使得币圈像美股大盘那样逐年上涨了。所以综合来看啊，我认为现在开始投资币圈还是合适的。那我应该算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啊，就既然看好币圈的发展，自然就要投一点了。所以从这个月开始呢，我除了会继续定投美股大盘还有新加坡的 DBS 以外，也会开始定投比特币和以太币。那一年之后我给大家公布一下我的持仓吧啊，绝对不是口嗨啊，其实我今年年底就会在这个会员频道里公开美股和新加坡股的持仓了。那因为我一直在这个会员频道里呼吁大家定投的啊，但是今天我做这期视频的目的呢，其实也不单纯啊。之所以我会和大家分享我后续会在加密货币上的操作，主要是因为我接了比索的广告，那感觉如果不分享点有效的信息呢，只是单纯的给比索打广告有点太不是人了啊。我这次呢是一口气接了3个比索的广告，那如果大家有投资币圈的意愿呢，可以3个里面选一个或者3个都用。我简单的说一下这3个币索的特点。那 OK 呢是最老牌的币索，它可以法币换 U 啊，特别适合新手，用我的链接呢有20%的返佣，这个返佣呢在所有的和他们合作的 KOL 里面呢已经是最高的了，就没有办法更高了，人家不让我卷返佣啊。 BitGet 和 L Bank 呢我就直接卷到底了啊。那么合约返佣呢有50%，现货返佣30%，那全网应该都没有这么低的啊。因为我没有办法像币圈的这个博主每天带大家炒币啊，所以我就只能把这个手续费给大家拉到底了，那以此呢来吸引大家。这么低的手续费就特别适合高频交易的朋友。另外这两家呢都可以用 U 呢交易一些美股，主流科技股还有 QQQ 之类的 ETF 呢，在他们的币所里呢都有啊。国内的朋友如果想要开美股账户但是没有开成的啊，可以试一下。那 L Bank 还有一个比较厉害的地方呢，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啊，他们可以不用 KYC 就进行交易。那懂的都懂啊，不懂的呢就请咨询客服。那所有的信息呢，我都放在了这个评论区置顶栏了。另外现在注册入金呢，每个币所都会有自己的活动啊，大家就算不交易呢也可以薅一些羊毛，未来呢也是持续会有一些白送钱的活动啊。之所以这个活动多，是因为币所特别的赚钱啊，而币所赚钱呢是因为很多人疯狂的杠杆交易啊。在这里这个我想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按我的逻辑呢去买现货囤着，那么风险是很低的啊，但是如果大家去碰了杠杆，那么风险就会指数型的上涨啊，有可能财富自由，也有可能倾家荡产啊，所以大家呢谨慎选择。好了，就回到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区块链的话题啊，说了这么多大家应该能够很明确的看出这个中国和美国在区块链上呢选择的不同路线了啊。那中国呢走的是技术流，它只是提取了区块链的技术，通过这种新型的技术呢去节约存储对账还有这个查阅信息的成本，它极大的增加了效率。那另外呢，我认为通过区块链呢，政府在未来对民众的信息的掌握上也会更加的牢固，那这个是我觉得中国政府很厉害的地方。那一些新技术的出现呢，本来看似有可能冲击到政府对国家的掌控力的，但是到最后呢，这些技术啊都被共产党给征服了。那比如说互联网的出现，那原本大家的预期呢是会出现这个互联网民主的，但是中国呢却能开发出阿瓦隆这样的系统，使得网络上的民意呢也被管控起来。那区块链这种去中心化的技术在大众的认知里呢也是会冲击到中心化的政府的，但是中国呢却能用联盟链这样的技术在去中心化里呢找到了中心化的可能。 而且中国呢还超前的进行了区块链大基建，那未来任何公司想要应用区块链技术，那一方面呢成本变低了，另外一方面呢也能给政府交点钱啊，这个应该就算是超前部署了啊，有点当年这个5G 的感觉。但是中国政府是不是真的能够通过区块链赚到大钱，这个呢不好说啊。那我比较能肯定的是，区块链技术啊应该是无法影响到中国政府的掌控力的。那前几天刚刚有这个消息说啊，就蚂蚁金服、京东呢也都暂停了在香港发稳定币的计划，这说明呢中国对加密货币啊可以说是绝对的严防死守啊，基本上不留一点缝隙啊。那反观美国这边呢，美国政府并没有选择自己使用区块链技术，也没有打算搞什么基建啊，他们是直接通过自己的金融能力去改造币圈，使得币圈呢和美元绑定啊。你不得不说这是个聪明的做法。那以前美元呢是选择和黄金绑定，后来选择和石油绑定，那眼看这几年有点颓了是吧，又选择和币圈绑定了，这个确实是可以延长美国的寿命啊，对美元霸权呢进行一定程度的强化的。但是币圈的主要功能呢和美股是有一些重叠的啊，这个并不能增加任何的生产力，无非是相当于多开了一个纳斯达克嘛，它只是增强了美元，但是并没有能够实际的增强美国。另外币的次要功能就是洗钱和偷税漏税嘛，在拿到了币圈好处的同时，美国还要相应的承担这方面的损失。所以我会认为呢，短期美国对币圈的收编是个好事，那很多人能够借此赚到钱，但是长期呢只是让美国的金融属性进一步增强，实体产业的空心化问题呢可能还会更加的严重。但是川普应该也不在乎是吧，那今年他这个刚成年的小儿子已经在币圈赚了8000万美元了啊。